食堂极简概率课，佩尔西·戴康尼斯、布莱恩·斯科姆斯作品，关于概率，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。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，欧阳辉播讲。第六课，贝叶斯定理如何改变了世界。假设你正在为某种疾病筛选新药，有些患者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好转，有些则没有任何起色。与安慰剂相比，有一种新药使更多患者的病情出现好转。有了这样的证据之后，我们对这种新药的有效性有多大信心呢？需要明确的是，在临床试验之前，你认为这种药有效的概率很低。除了这种药以外，参与筛选的新药还有很多。通过临床试验取得证据之后，你希望了解这种药物有效的可能性，也就是它让患者病情显著好转的概率。这种概率仍然很低吗？是不是比原来高了一些？其提高的程度是否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？在根据这些真实但通常不大的数据集来推断概率时，这些问题会影响数据的生成。那么，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？托马斯·贝叶斯率先提出了有助于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思想。贝叶斯是这样表述他的伟大思想的：已知某个未知事件的发生次数和失败次数，求某一次实验中该事件的发生概率处于两个已知概率之间的概率。他在1763年发表的论文《概率问题的解法》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个思想。贝叶斯的前辈们，包括伯努利和蒂莫福，都是根据概率来推断频率，而贝叶斯则是根据频率来推断概率，从而为统计推断奠定了数学基础。贝叶斯的这篇论文在他生前未能发表，直到他去世两年后，在他的朋友理查德·普莱斯的帮助下才得以面世。1763年，普莱斯把这篇文章递交到英国皇家学会，连同他撰写的引言和附录，很快这篇论文就刊发在哲学会刊上。普莱斯在提到贝叶斯为这篇论文撰写的引言时告诉我们，他说，在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，他希望找到一种判断概率的方法。假设对于某个事件，我们只知道它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次数和失败的次数，借助他设计的方法，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在相同情况下该事件发生的概率。这个方法的作用是预测概率，即根据过去的统计数据估算某个事件下一次发生的概率。普莱斯接着说道，贝叶斯认为这不难做到，但条件是先解决他在论文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。事实的确如此，我们将会看到，后来拉普拉斯在建立著名的拉普拉斯连续律时就是这样做的。贝叶斯的动力似乎不是源自法律、医学等实际事物，而是与数学、哲学问题有关。